仆人的心，再加上仆人的手和仆人的脚。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一位特别的讲员在我们中间，他因为特别到他不需要特别的介绍，所以我们现在请戴基中，欢迎戴基中牧师和师母还有他们的家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从来没有被这样介绍过。感谢主，好像大概是每两年回来回到母会报道一次。今天早晨听到 Kenny 跟 Cindy 的分享，就回想到18多年前，我们就站在他们刚刚站的这个位置。教会就差派我还有师母，我们加入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就前往亚洲开始我们宣教的服事。好像转眼之间18年多就过去了。不敢说头发有少多少，但是好像至少腰围有稍微怎么讲大一点吧。记得2年前我们回来，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然一方面可以回到教会看望弟兄和姐妹们。2年前我们回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安顿我们的老大戴成约在乔治亚州那边的一个大学里面。记得18多年前离开的时候，他才刚刚满2岁多一点我们就离开了。而这一次来的目的是要安顿我们的老二戴成书不会在乔治亚州，而是在麻州就在 Gordon College 这个地方，离我们不太远。我想因为如此，有可能我们回到教会报道就不会要再等2年的时间因为当中我想还是会来看望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礼拜天来到大家的当中。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我们的心一方面也在乔治亚州，但是我们的心也会在麻州这一个地方。感谢主。就也因此很可惜，这一次我们家里面就有3个代表来。成书其实在学校他们今天有活动，所以他不方便来。我们也把最小的戴成雅留在台湾在台中在住校因为八月中他就开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3个代表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报道。也谢谢教会这18多年当中大家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支持。我想有一些人也知道，其实在年底我们将会有变动。18年前我们被教会派到香港在那边服侍了有11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就转移我们的阵地转移我们的这个工厂到了台湾，有将近8年的时间在台湾服侍。后来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说我们脱队了我们脱队了，我们应该要回到香港，所以我们年底就得搬回到香港。希望这次回到香港我的广东话可以有多一点的进步或许应该说我可以开始学广东话。在家里面我的广东话是提供笑话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我想有一些人也会很熟悉，我们家就是夫唱不是，是妇唱夫随所以把时间交给师母会用一首诗歌带领我们继续的来敬拜上帝。
They came to follow him, draw by what he promised them. If they would sell all that they had. He said that God would send a kingdom which never end, where all the poor would be so rich. And in their discontent, they heard what they thought he meant, heard that the weak would be strong, bread would be multiplied, and hunger be satisfied, and every servant a king. The kingdom of God, a kingdom that would never end, the living unshakable kingdom of God. But he went his quiet way, giving himself away, building what eyes would never see. While men look for crowds and thrones, he walked with the crowds alone, planting a seed in you and me. Crying for those who cried, dying with those who died, bursting forth glorified alive. Still some of them look for him, said that it had to end, but some dare to look within and see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that will never end, the living unshakable kingdom of God. Still some of us look for him, sad that it had to end. Do we dare to look within and see it? A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that will never end, the kingdom of unshakable, living unshakable, living unshakable kingdom of God.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是的，谢谢你，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建立了神的国，也是一个不单单是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心内的国度，主啊，也在这世界上借着教会要建立神的国。主啊，但愿在这一个国度的里面，每一个口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每一个膝都屈膝在你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也谢谢主，这是一个不动摇的一个国度。主啊，谢谢你，耶稣基督也告诉了我们，在这世上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连阴间的门都无法胜过。主啊，我们在世界的新闻里头，我们常常听到了，无论是基督徒的殉道，是十字架的拆毁。主啊，让我们想到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一个时代。但愿你纪念你的教会，普世的教会，赐给教会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不单单是有勇敢的心智，让我们也能够忠心为主而活，忠心来见证。主啊，我们在一个享受宗教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特别纪念今天在世界许多别的地方，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无法享受如同我们今天能够自由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福气。但愿主你纪念他们，你扶持他们，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福中之福，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主啊，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谢谢你，你的国度是一个不动摇的一个国度，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国度。我们仰望主，也谢谢主带领我们有机会一同来从你的话语里面有分享。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以及你的仆人在讲台上所要分享的信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忘记也讲，师母唱诗，诗情是我们的老大戴成约啊，感谢主。好不好，我们若有圣经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的第11章。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第11节看到第11章的第14节。新约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从第11节看到第14节。没有带圣经的话，我们也把今天信息的经文打在投影上面啊，由我来读，请大家跟着看。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从第11节一同来看，这是路加记载着早期教会啊许多不同事件当中的一个事件，我把这一个事件称为是哥林纽事件。哥林纽事件在第11章第11节，我们就这样读：正当那时，这是彼得在耶路撒冷在教会弟兄姐妹们面前陈述着他去哥林纽家所发生的事情。正当那时，有3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那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就是哥林纽，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第14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翻转拆船的4天。翻转拆船的4天。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看 宣教或者拆船史的话，我们的确会看到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上帝使用一些不同的人或者一些不同的事件来翻转当时的教会，使得当时的教会对传福音的工作，对于拆船的工作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突破。我联想到了好几个例子，譬如在1793年，常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他离开了英国前往印度，开始了将近40年宣教的生涯。其实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若是你读过威廉·克里的传记，你会知道当时有一个牧师非常的消极，对威廉·克里说，年轻人你坐下来，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年轻人你坐下来，你不需要去印度，上帝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拯救那里的人。但是感谢主，威廉克里顺服了上帝的带领，他去到了英国，去到了印度。而若是我们去看宣教史的话，我们会知道他的一去的确就翻转了17世纪、18世纪对于宣教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扭转。我想到麻州，在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叫 Williams College， 有可能有一些人去过这一个学校，原本是一个教会的学校。而若是我们去看宣教史的话，我们会知道在1806年的时候，有一群大学生，神把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负担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就到学校附近的一个田野里面，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思想神要怎么样使用他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若是我们去看宣教历史的话，我们会就读到当他们那一天在那一个田野里面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狂风打雷暴雨，他们赶紧躲到了一些稻草的下面，他们就在那个稻草堆下面开始守望祷告，也将自己奉献给主。而宣教历史告诉我们，也把这一个祷告会称为是 Haystack Prayer Meeting， 稻草的祷告会，翻转了美国宣教史。当然我也不能不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其实明年是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150周年，在1865年的时候，那时候戴德生跟玛利亚他们二位以及全家，他们回到了英国。有一天的下午，正好是一个主日的下午，6月25号，戴德生在英国南部一个地方叫伯莱顿 Brighton 这一个地方，神就把他带到 Brighton Beach， 就在带到伯莱顿的海滩上面。他在那边徘徊思想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一天他就在那个海滩上面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开始了中国内地会。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告诉大家，也不是我夸我高祖父有多好，但是若是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从好几个角度，因着内地会的设立，就翻转了当时拆船的事工。信心拆会的开始，大部分人都会说是戴德生凭着信心开始一个拆会。他说，我不担心有宣教师没有钱，因为上帝会供应钱，我所担心的是有钱却没有宣教师。哇，你们去揣摩这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他说，我不担心有宣教师没有钱上帝会供应，我担心的是什么？有钱却没有宣教师。我想从宣教策略上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他翻转了那个时候对于宣教的做法有好些方面，包括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入境随俗，学语言，让我们能够减少跟对方的这一个距离，我们能够用他们的相谈把神的大能与他们来分享。内地会的开始也翻转了，不单单是动员传道人，也动员了传道的人。什么意思呢？当时很多宣教机构他们想到的就是，你需要到神学院里面接受神学的装备，你要做一个传道人，然后你可以申请差会，能够前往 宣教的工厂。但是戴德生看到，其实宣教的工厂不单单是需要传道人，宣教的工厂也需要传道的人。神不一定呼召你我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十分的相信神呼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做一个传道的人，一个分享信息的人。哇，有好多其他，我想今天若讲下去的话，我讲到的时间就结束了。总而言之，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好些不同的时刻，神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来翻转、拆穿、翻转、拆穿。而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想也是一个翻转、拆穿的一个时刻，翻转早期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当然会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而若是我们去看路加所记载这许许多多不同事件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从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其实主要在记载着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以及所发生的事情。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总共有66节的经文，66节的经文。所用的篇幅除了斯提凡寻道所用的71节篇幅之外，路加在叙述早期教会花最多时间来描述的就是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这件事情。我想我会认为，既然他用那么多篇幅，很可见这一件事情在早期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当然在这66节的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不同信息，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在这66节里面神怎么样翻转早期的教会。我心里面的祷告也是透过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时的翻转，神也能够或许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做那翻转的工作。阿们。但愿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就有所不一样。若是今天早晨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没两样的话，那我想这是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有所不一样。我们有所不一样。在这66节，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我想第一，我马上能够联想到的就是在这66节里面告诉着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若是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我想你只能够听我来念。但是当我仔细读这66节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路加用了不少的描述来告诉我们哥利纽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譬如若是你有带自己的圣经，你跟我一起翻回到第十章，在第十章一开头我们就读到了，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哥利纽，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然后注意第二节怎么样来描述他，路加说哥利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虔诚人。不单单是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是敬畏上帝的，且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常常多多的都周济穷人，且常常的祷告。若是我们往下看，当一个天使向哥利纽显现的时候，注意这一个天使怎么样也肯定哥利纽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第四节，哥利纽就定睛看这个天使，惊怕的说，主啊，有什么事？然后天使怎么回答他说呢，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以及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且已蒙什么纪念。 当然你会记得后来他派了三个人去找彼得，而当这三个人找彼得的时候，若是你往下看的话，到第二十二节也注意他的手下怎么样肯定哥利纽这一个人，他们怎么样描述哥利纽呢？在第十章的第二十节，他们这三个人说百夫长哥利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他是敬畏上帝，也且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我常常想，若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我想要做执事要做长老应当有资格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本来想问张牧师要他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也不要刁难他。但是总而言之，若是今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敬虔的人，他以及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且他的信仰也落实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周的多多的周济穷人，且常常参加我们周二的祷告会的话，顺便帮你广告一下张牧师，我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基督徒。我想当执事当长老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甚至当传道人都有可能有资格。但是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第十四节，第十一章的第四节，他就是彼得有话告诉你，告诉哥利纽以及他的一家，然后注意下面说什么，可以叫你和你全家什么得救。是的，哥利纽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当然我想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一定会十分的肯定，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无论你过去杀人放火，应该是没有杀人放火过的，但是无论你过去做过任何再糟糕的事情，我想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耶稣基督宝血没有办法遮盖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告诉着我们，是的，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呢，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因此今天早晨，若是你是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虔诚人，我不知道你以及你的全家是否敬畏上帝，有可能你也是一个很善于去周济穷人的人，且有可能你也是常常祷告上帝的人，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因此我想在这六十六节里面首先提醒我们的，就是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终于刚刚在带领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 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多谈到这个所谓的 postmodernity 后现代主义，但是若是我们稍微了解到后现代主义的话，我们会知道在他的思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这个主轴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所谓的绝对黑白，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而在这个所有东西都相对当中呢，其实也牵涉到信仰，也牵涉到信仰。怎么说呢？我想若是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的话，我们会知道在信仰，关乎着信仰，常常我们会听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条条大路不就都是通罗马的吗？不在乎你是信基督教，你是信伊斯兰教，你是信这个回教，你是信一贯道，你是相信东方闪电，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不就是今天时代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吗？我记得布希总统，这个是小布希总统，在九一一之后接受了一个记者会的一个访问， 其中有一个记者问了布希总统一个我讲很尖锐的一个问题，他问总统什么呢？他说，总统，我想知道你认不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跟伊斯兰教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我不知道那一天布希总统回答是不是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量，一个应付，但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他回答这一个记者，他说，我相信其实是同一个上帝，只不过我们是用不同的途径去那个上帝的面前。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是用不同的途径去到那个上帝。但是我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说 I am a way， 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小插曲，有一些中国人，我们很难信耶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上帝没有向中国人显现，为什么是选择向犹太人显现呢？我不要讲别的，单单从语言的角度，我想上帝做出了最合适的选择。怎么说呢？我们中文是非常婉转的一个语言，不是吗？譬如我们刚刚说，耶稣说 I am the way， 若是你熟悉，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所记载的。若是你去看圣经，中文圣经的话，耶稣在那边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看不出它是唯一的道路吗？还是许多道路当中的一个道路？因此若是圣灵启示中国人记载圣经的话，我想我们会一直到今天犹疑着，到底耶稣基督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想哥林纽的事件这一个翻转拆船的，我顺便提一下，有可能你还搞不懂这个题目到底是从哪里来哈。若是你去看这66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可以分成四天，是在这四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第一天，天使向哥林纽显现；第二天，天使向彼得显现；第三天，那一些从哥林纽家里面去接彼得回到该撒利亚啊，第三天就描述了他们的行程；第四天就描述了彼得在哥林纽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四天翻转拆船，而告诉我们第一，得听福音的必要。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友听了不爽，为什么？就是唯有耶稣基督。 我想你也不要来找我辩论，因为这个不是戴季中的想法，这是圣经的想法。你有问题的话，我劝你去找上帝跟他谈判。我相信若是你去看一个医生，他说他要为你做心脏手术，唯有透过做心脏手术你才能够得到医治，我想你不会想那是不是只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你有没有跟上帝抗议过？对不起，我就是不吸现新，我就是不吸新鲜的空气，没你不要乱哦，对不起只有台湾的人才听得懂这一句。有没有跟上帝去抗议，为什么我要吸新鲜的空气？我知道这个是今天世代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总是需要能够在多元的里面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也好，哥林纽事件告诉我们，就是哥林纽这样一个近前的人，还是有一个得听福音的需要。他有信息告诉你，使你以及你的全家什么得救。我可不可以再说一次？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第二，66节里面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得听福音的必要，这66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有限，我 我想也谢谢教会的同工，我想因为安排我讲到，也知道我常常超过时间，所以就刻意把前面好几个部分都浓缩下来，非常谢谢大家。但是如果说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看这66节里面，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有两个词的出现主导着这整个66节的信息。第一个词是意象，第一个词是意象。我们当然没有读，但是若是你熟悉这段经文的话，会知道上帝也向哥尼流显现，透过异象向他显现。若是圣经还是打开，在第三节有一天描述着哥尼流正在伸出，就是下午三点左右，他就是哥尼流，就在异象中明明的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向他显现。哥尼流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了一个异象。而我们也知道，若是熟悉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也知道彼得也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呢？你会记得有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上里头有许多当时犹太人认为很不洁净不能吃的一些昆虫以及天上的飞鸟。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彼得，你要拿起来吃。但是彼得却对这个声音说，不，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所谓的俗物或者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异象发生了三次，到了第十七节，第十章的第十七节，我们就读到彼得心里面正在猜疑的时候，不知道所看见的什么异象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看到异象在哥尼流的身上以及在彼得的身上。我不晓得我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但是我总是觉得，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的幽默，或者我们可以说甚至看到上帝的幽默。怎么说呢？两个人都得到了异象，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两个人回应这个异象确实非常的不一样。哥尼流的回应是什么回应？若是你往下看的话，当彼得去到哥尼流家的时候，在第十章的第33节就告诉我们，哥尼流就这样对彼得说，所以我就什么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来。在我的圣经里面，我把这个立时把它圈了起来。哥尼流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立时的反应，是一个马上的一个反应。相对之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哎呀，我们回去看，这里有几个词，我觉得当然你说彼得要谨慎三思而后行，哇，你要怎么样去解释都可以吧。但是注意这里用的几个词，第十七节，彼得心里面正在什么猜疑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事情。哥尼流派来的人就到了他们的家。第十九节，彼得还在思想这异象的时候，圣灵就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什么，不要疑惑。那当我注意到这个对比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我就认为彼得应该反应是最快的反应，最及时的反应，他应该是最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吗？他跟随了耶稣有三年之久，他也听到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们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应该是最清楚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还不认识耶稣的人的反应比这一个认识跟随主的人的反应还来得快，来得快。我在这其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醒，会不会信主越久，我们中文说变成老油条，会不会我们信主越久，我们的灵活度越差，我们的意识形态更坚定，上帝对不起，你就是要这样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就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工作，不是吗？前不久有一个同工就刺激了我一下，他来找我，他说戴牧师，当然他不是叫我戴牧师，他叫我英文名字 Jamie。 他说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们内地会是像一个航空母舰。 一个 aircraft carrier 航空母舰。哎，我就想，哎，这个还蛮不错的啊，一个航空母舰很稳重啊。但他说我其实巴不得我们内地会能够比较像一个蜜蜂，能够像一个蜜蜂，我还搞不太清楚。后来他就解释，他说你要把一个航空母舰转过来的时候，你知道要花好几个公里你才转得过来。但是一个蜜蜂它随时可以转动，可以转动。当然我想大概也不是在航空母舰的这个极端，也大概不应该在蜜蜂的这个极端。但是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上帝要翻转我们还相当的辛苦。格里纽的回应是历史的回应，意象。哇，我们也当然也可以谈到意象的重要，意象的重要。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宗旨，一个人生的意象？我觉得若是我们生命没有意象的话，很难能够有方向，也很难能够有定向。前不久看到了一个报道，也让我非常的惊讶，分享着分析着美国教会白人教会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这些领袖学都是从美国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报道里面就提到了，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将近 80% 的教会是没有意向的，是没有意向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数字有多正确，但是会不会若真的是如此，怪不得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是那么样的薄弱。我们需要有意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得我们的人生有方向，且让我们的意象是一个永恒的意象，是一个天国的意象。所以第一个词是意象，第一个词是意象。但是当我们回去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边有另外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在中文圣经里面比较难看得出来，但是若是我们去看原文希伯来文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看到路加在这边他选择用三个希腊文字来描述一个使命，一个差遣的一个动作。你有机会回去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的来看，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大概就是用打发这个词来做翻译，也用请这个词来翻译，也用叫你来叫那个词来翻译，也用差遣的这个差来翻译，一共有14次之多 ,14 time, 14次之多。路加用了这样的词，就让我想到不单单是我们要有意向，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有使命感。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享受永恒吗？感谢主。是为了能够在永恒里面享受到永生吗？感谢主。但是我总是觉得你我蒙恩得救的使命不是只是单单如此而已。We are saved to serve. 这中文不太容易翻。我们蒙恩得救是为了要服侍。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顺服托付的重要。小小的插曲，可不可以从这两点里面做一点点的回应？就是当我思想到尤其这个顺服托付的这一个重要性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感谢主，在彼得还没有去到哥利纽家之前，其实上帝已经在哥利纽的生命当中工作，对不对？不是等到彼得出现上帝才开始工作，而是在彼得还没有出现之前，上帝已经在哥利纽的家里面来工作。我想这应该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不是等待机中出现上帝才开始工作，其实在待机中还没有出现，上帝已经在那边工作了。我想这应该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当然也应该让我们谦卑一些。不是待机中出现上帝才工作，我们得到鼓舞。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到中国的新疆，去到新疆最西北的一个城市叫伊犁，我想从国内来的弟兄和姐妹们朋友们就很熟悉。我在伊犁遇到了第一个维吾尔族信耶稣的一个姐妹，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同工们带我去的时候，他们的聚会时间非常的特别，是清晨两点钟，同工们就来到我的旅馆来接了我。我打开门，他递给我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顶帽子，他说：戴牧师，请你把帽子戴上。我说：三更半夜还要戴帽子吗？这个月亮应该不是那么厉害吧。他说：戴牧师，抱歉，你太亮了。我们就去到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家里面，女主人就分享了她的见证，何等奇妙的一个见证！我想，若是你了解的话，会知道，其实上帝，在这些年代的当中，特别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当中，在做很奇妙的工作。你知道，他们要接触到这个信仰，从人的角度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人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常常这些穆斯林会在梦里面遇见上帝，在梦里面遇见上帝，就像旧约的法老一样，就像旧约的尼布甲尼撒一样，福音进不去，我福音给你出去可以吗？他就跟我分享他怎么认识了耶稣。他说好几天晚上他都做同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原上面，很大的草原上面，看到很多羊，突然有一个牧羊人就站了起来，很稀奇，吸引着他，他就跑到这一个牧羊人的面前。但是他一跑去那边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梦里面醒过来，连续好几天做了这个梦，到最后面他几乎是要崩溃了，因为这个梦对他的震撼何等的大。有一天他出去买菜，就在菜市场的街上，有一个人就递给他一个小册子，他没有看，他就把它放在他的包包里面。买完了菜，他回到家里面，收拾好了，他突然想，哎，不晓得那个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他就翻了他的包包，就把那个小册子拿出来。你知道那个小册子是什么呢？用维语的约翰福音。他坐下来，一打开就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耶稣在第十章说什么：我是好牧人。他说：戴牧师啊，有很多人认为信耶稣是做梦，他说我是做梦信耶稣的。我们还没有去，上帝已经在那边工作。阿们，给我们鼓励，当然也提醒我们谦卑。但是在这里我想有另外一个很快跟大家分享的，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彼得跟这三个人去到哥利纽家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若是你熟悉的话，我想我们都会回答他完全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他完全不知道上帝在哥利纽家里面要做什么工作。彼得是带着极其不完全的一个光景去到哥利纽的家里面，让我想到什么？弟兄姐妹们，让我想到其实上帝不是等你我完全才来使用我们，不是等我们完全才来使用我们，而是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上帝，更多的来经历到上帝。因为当我们完全的时候，上帝在世上就不再需要我们，就会把我们接回天家。只等到那日，其实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感谢主，他仍然要使用着我们。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顺服托付的，我们读到了，我们看到了得听福音的必要，我们也强调了顺服托付的重要。但是很快在这里我想看到了第三件事情，就是我把它称为跨过门槛的需要，跨过门槛的需要。你会记得三个人就带着彼得以及跟随他的六个人就前往了该撒利亚。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很快跟我看几节的经文。首先第十章的第25节描述了他们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第25节就这样说：彼得一进去，特别注意这个进， 这一个字。跳到第27节，我们也看到这个进出现了，彼得和他说着话就什么，就进去了。若是你跳到第11章的第3节，这是彼得后来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被这些奉割礼的人所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第11章的第三节那边就是说，你进了一个未受割礼之人的家里面，与他们同吃饭。第12节第11章的第12节我们刚刚读了，圣灵吩咐我与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人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就都什么，进了那人的家里面。哎呀，你说戴牧师啊，你读圣经读得太那个了吧，那连一个进去的进你都还要大篇文章来描述。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彼得要进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我想你我没有办法体会那个震撼力是何等的大。我们单单从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震撼力。我们回到第十章好不好？第十章你会记得彼得已经进入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在第十章的第28节，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力的。你知道不合力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主出现了两次，这里是一次，另外一次呢是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没有机会去那边翻去看，但是我很快告诉大家，在那边的翻译不是用不合力来翻译，乃是用可恶来翻译。可恶，若是我们把那个翻译搬过来的话，这是彼得对哥林流所讲的话，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什么，可恶的。哇，人家请我来有家还被你骂一顿。我在表达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彼得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那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挑战。让我就想到，其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甚至或许我们可以说普世的华人教会，会不会有好些门槛，也是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勇气所跨过的。彼得所跨过的门槛是一个族群的一个门槛，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2000年之后，我不瞒大家说，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将近有30年，我总是觉得这个跨过民族的门槛仍然是我们华人教会所面对到的极大挑战。我想这也是一个族群教会无形中或者甚至有形中会遇到的一个困难。一个华人教会，我们的聚会就是用中文，所以你听不懂中文倒霉，对不起，你也就别来了。我们最多就是提供你一副耳机，你就在后面听那个很难做翻译的人来翻译信息，永远都有一点二懂更名的一种心情。族群教会我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盲点，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骨肉之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华人教会要把那个华人拆掉，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一个我们华人教会所面对到的门槛。若是我们只是把福音的使命限于向骨肉之亲传福音的话，我相信我们其实还没有学到彼得跨过的这个门槛。求神帮助跨越门槛。我想到了几个另外的门槛，没有办法多用时间来讲，就是略略的提出来，大家可以做思想。另外一个门槛是我把它称为是前去但是人不去的门槛。我们奉献钱支持宣教师，感谢主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我们碰到的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传道人跟传道的人的门槛。还记不记得我前面所用的例子，今天在普世福音的需要，我们需要传道人， 没有错，今天去台湾我能够拿到一个宣教师的准证。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单单在亚洲 80% 的人口是居住在宣教师传道人没有办法去的地方。80% 的人口等于多少呢？17亿， 1.7 billion people live where missionaries cannot go。 传道人不能去，但是若是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传道的人可以去。短宣到长宣的门槛，我们生活在一个交通便利的时代，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做短宣的工作，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短宣不取代长宣。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地方，除了去学他们的语言，入境随俗，赢得他们的信任，几乎是不可能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讲别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我顺便提一下，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是信奉穆斯林的，这十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相当于我们台湾的人口2400万。我可不可以同时告诉大家，若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2400万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我们不可能用短宣的方法，唯有长宣，住在他们的当中，赢得他们的信任，取得了一个他们愿意听我们口中所讲的话的一个权利。Well, 最后一个门槛，我讲是一个近处到远方的一个门槛，什么意思呢？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宣教的工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已经不是只是在远方而已，宣教的工厂乃是从我们的门前开始。我们不需要离开波士顿，我们就可以接触到许多的人。一个跨越门槛的必要，一个跨越门槛的必要。翻转拆船的4天，66节经文提醒我们三件事情，我至少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得听福音的必要。每一个人都有得听福音的必要。没有一个人是坏道不能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好道不需要得救。我可不可以再次诚恳地向在我们当中或许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呼吁，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若是哥林纽需要蒙恩得救的话，你我每一个人都没有好道不需要得救。且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救恩也不是赚取的，也不是赢得的，这个救恩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领受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有一个顺服托付的重要。你人生的意向是什么？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感谢主，神要透过你我不完全的人来完成在地上那传福音的托付。最后，跨越门槛的需要。今天你的生命门槛是些什么？我们的教会门槛是些什么？求神帮助我们翻转拆船的4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早晨的时间，透过一段熟悉的经文，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在这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从近处到远方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如同当年你怎么样翻转了彼得，主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以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但愿你也做那翻转的工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谢谢。
感谢神，借着戴牧师给我们所带 带来激励众人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怎能如此？如此像我这样醉人，也能蒙住暴雪救赎，因我罪过是他受死，因我罪过是他受死，其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生，敬畏我死，其的爱何能如此？我主，生，敬畏我死。请坐。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把这么震撼人心的信息带到我们中间。我们在主里面谢谢戴牧师、师母跟戴成书，好不好？请他们再站起来，我们再来欢迎一遍。比以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讲道讲得更好啊。他刚刚为他说为我做广告，也为他自己做了广告。这个礼拜二的祷告会，戴牧师要给我们再有一次分享。我们教会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8点开始在副堂。如果你愿意不是来朝见戴牧师，是朝见神的话，请你参加。好，我们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今天的新朋友特别多哈。我提到您的名字就请你站起来，好不好？那我们依次鼓掌欢迎。那之后呢，新的朋友你来到之后，你等等散会之后走多出了这个大门往右拐，通过那边一个玻璃门，在那边我们一个迎宾的接待的中心，我们再在那边跟你好好的介绍教会，也让我们更详细的认识您，好不好？那提到你的名字就请你站起来。王海德，从 Bellerica 来的王海德在后面。还有赵，应该是赵斌还是赵炳好哈、从 Milton 来的啊。等一等，等一等，请他们站起来好不好？不要害羞坐下来了。你到哪去了？刚刚的海德哈、在后面。好，还有张潇潇，从 Bellerica 来的，可能啊、在旁边。还有是胡维义跟徐卫华母子在这边，欢迎。还有王克敬，从 Lexington 来的，在这边。还有梁茂年，从没有提在哪里来。王茂年可能在富堂，欢迎你。还有江良琴，还有全家乐，是真的，他的名字真的叫全家乐，欢迎哈、大家给我们招手，全家乐哈、王秀梅 Lexington 来的，在后面。还有高燕坤、高海兰、邵燕兰，三位在那边，欢迎。吴志琴姐妹 Cambridge 来的，在前面啊。薛佩彤姐妹从 Boston 来，在最前面。这都是 Brandeis。 宋佩爵，还有王佩贝，好，王佩贝。还有李颖，还有宋若云，我这一下子一来一大串，在那边，对不起，欢迎李颖，从沃森来，沃森来也很可能是 Brandeis 会不会？黄小鹏夫妇在这边，还有张慧玲从 Modern。